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说，将会对川普的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进行全面仔细的质询。
川普过渡团队说，川普选择了凯利安·康维任总统顾问，他将是川普白宫女官员中地位最高的人。
川普当选后，有人担心他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是否会影响到美中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中国时间12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必须加强和扩大核能力。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在全世界醒悟过来，意识到核武器的危险性之前，美国必须采取这种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也发表了类似言论，说俄罗斯必须大幅地扩充核武库。美国武器控制协会指出，美国和俄罗斯目前的核武器储存数量接近，分别为7100和7300枚。川普星期三在佛罗里达会见了几名美国的高级将领，但不清楚他们是否讨论了核武器问题。
川普的过渡团队星期四说，凯利安·康维获选为总统顾问，她成为川普白宫幕僚中地位最高的女性。康维在川普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不久，就出任了川普竞选团队的经理。她被有认为有功于川普的胜选，她是第一个带领总统竞选团队获胜的女性。
密西西比州警方星期三逮捕了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会的成员，指控他上个月在教堂放火，并在侧面的墙壁上用油漆喷血投川普票。被捕者为45岁的安德鲁·麦克林顿。当地消防部门的负责人认为，麦克林顿可能企图嫁祸于人，让人以为火是川普的支持者放的。被烧的教堂已经有110年的历史，是格林威尔市的一个显著地标。川普提名经济学者瓦纳罗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纳瓦罗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具体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也曾一度担任投资顾问。他先前出版过一些畅销书，并制作了一部电影描述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威胁，以及北京力图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和军事霸主的欲望。中国一直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过渡班子的举动。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时，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了含蓄的警告。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我们希望呢，美方同中方共同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包括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是有益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2016年也接近了尾声。2016年对于关心美国政治的人来说，一定是一个会被刻入记忆的一年。这一年，随着总统大选的步步推进，美国政坛风云迭起，惊奇不断。我在圣诞来临之际采访了美国之音的政治记者吉米·马龙。面对这位长期观察和分析政治事件、跟踪报道过多届总统大选的资深记者，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2016年什么最让你感到意外
？Well, like many people.I think we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about the election results. So many predictions, right up to the last minute, had Hillary Clinton winning.
和很多人一样，我对这次大选的结果感到意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有那么多的预测都说希拉里会赢，甚至很多预测说他会赢得很轻松。所以，对于川普的当选，我们都感到意外。有些人甚至被震惊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时刻，我们应该反思新闻业忽视了什么，专家忽视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所思考。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是，我们低估了选民对于改变的渴求。在竞选的过程中，川普有太多的争议，他说了一些过分的话，做了一些过分的事。看起来，如果根据传统规则，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根本没有恢复元气的可能性。但是，如今的人们期待改变了， 所以川普能够抵挡得了那么多的批评和攻击。他是一个政治的局外人，并且誓言要给人们带来改变，不仅仅是改变奥巴马八年的政策，还要改变整个政治系统，这显然非常打动选民。
Who vowed to bring change, not just change after 8 years of Barack Obama, but change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seemed to really reach voters. It's a little surprising in the sense that the economy is usually the driver.
有一点意外的是，通常经济是影响人们如何评价政客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在奥巴马的任期内，尤其是考虑到他刚接手时的情况，经济还是显著的改善了。他刚当上总统时，我们处于危机当中，他让失业率稳步下降，市场上有了更多的工作。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传统上，人们可以期待自己的孩子生活要比自己好，而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在失业率比较高的制造业工作的人们，觉得他们的未来不再美好。这比你对经济状况的感受还要再深一层，这关系到你怎么看待你的未来。有太多的人觉得自己的未来是暗淡的，所以他们的选票反映出了他们的愤怒，是他们对于整个体系的愤怒。
2016年，美国的政坛上不仅出现了川普的当选，随之而来的还有共和党独掌白宫、国会两院，甚至有可能还会掌控最高法院的情况。有人开玩笑说，美国即将出现美式的一党专政，这会对美式民主带来威胁吗？在采访中，我也向马龙提出了这个问题。
Well, you know, one thing to note, Barack Obama won the presidency twice, but during his time, Democrats lost.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奥巴马两次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在他的任期内，民主党输掉了在众议院的席位，也输掉了在参议院的席位，还输掉了很多地方议会的席位。所以即使奥巴马本人作为选票最顶端的人表现不错，民主党还是承受了不少损失，这让共和党获利。全国范围内，共和党州长要多于民主党州长，而且共和党现在控制着参众两院，不过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和共和党接近，这是民主党现在所有的最强有力的制约共和党的武器，也是防止一党专政的武器。由于参议院的规则和我们体系的运转规则，民主党还是可以制约共和党。如果他们确实想在法定的福利项目、社保项目、医保项目等问题上做出大的改变，所以民主党还是有一定的权利来拖缓共和党的行动。不过现在川普和共和党还是把握着权力的戒指，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长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在1月初召开确认的听证会，民主党的参议员已经表示将在听证会上对蒂勒森提出全面仔细的质询。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林森你好。
我们提到就是共和党内部啊，对于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看法也是不一，那么对此呢，民主党的议员也表示反对，那么民主党的议员他主要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个有关于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预计将会在1月11号召开，也就是大概3个星期之后。那么根据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有关这个蒂勒森的国务卿确认听证会呢，大概会分为2个部分。那么在下个月11号召开的这个听证会将是这2部分听证会的第1部分。那么各方预计这场听证会将会对于蒂勒森的外交认识、还有财务状况以及他个人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行这个严格还有缜密的一些讯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议员呢，大是对这个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抱持着这个反对的态度。那么我们即将成为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呢，他和其他15位民主党参议员呢，日前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说这个美国参议院对于内阁被提名人有丰富还有跨党派的审查传统，我们希望能够延续这样的传统，也就是说他们将会对这个蒂 勒森的出任国务卿来进行严格的这个调查和讯问。那么民主党呢，虽然反对这个蒂勒森出任这个国务卿，但是他民主党一般不认为有这个机会可以阻止蒂勒森确认这个通过这个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那么根据报道，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呢，将有可能会在听证会上要求这个蒂勒森能够完全脱离这个埃克森，并且详细的说明他将采取如何不同的这个措施来因应这个美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那么与此同时呢，各界都相当关注，我们知道这个蒂勒森是商业背景出身，因此各界都相当关注说他和这个他在就任国务卿之后所有可能面临的这个利益冲突。那么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在22号的报道，蒂勒森在12月16号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内阁被提名人的这个问卷。不过目前呢，蒂勒森还没有提出有关他个人的财务状况的文件。据信呢，这些文件如果公布出提出来之后呢，将会就是能够公布许多一些他从来没有公布过的一些资料还有讯息。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呢，在今天稍早刚刚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是赞扬了这个蒂勒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以超乎进度的这个时间呢来这个完成了参议院的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些问卷调查。那么他也这个将很快的提出他的这个有关个人财务的一些文件。那么在声明当中呢，这个科克的声明当中还提到说蒂勒森呢在这个被提名3天之后就向外交委员会提出了这份完成了这份问卷。那么当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在被提名之后呢，是花了17天的时间才递交了这份文件。那么虽然那个蒂勒森现在还没有提出他个人的财务状况文件，但是呢这个他也提出科克在声明中也提到说，这个当年呢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是在被提名之后，在他是在2009年1月5号才提出了他的这个个人财务状况。那么参议院的民主党人相信呢，这个对于新内阁成员的一些听证会呢，将会成为这个参议院或是这个国会呢对于川普政府的一种支持度的考验。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蒂勒森他在石油产业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一共长达大概40年。那么各界也将在听证会上，这个各界相信在听证会上也很有可能对于蒂勒森对于谈到这个有关于他对人权还有气候变迁看法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的看法。那么如果他能够通过确认听证会的话，那么蒂勒森将成为美国数十年来第一位从来没有外交经验，也没有在政府服过公职，也没有服过这个在军中服过役的这个第一位的这个国务卿人选。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还给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感谢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12月21日晚间，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议员就一项旨在废除厕所法的法案条款发生了争执，导致了废除法案并未获通过。北卡罗来纳州今年初通过了限制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所谓厕所法案，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的废除厕所法案包含了一项条款，要求政府在议会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无歧视条例之后6个月内暂不实施。而民主党人争辩说，暂停期限可以不断的延长，所以这项条款只是部分废除歧视性条款。议会未能否决歧视性条款，令当选州长民主党人罗伊·库珀感到愤怒。
我很失望，我们没能抹去我们这个伟大的州的声誉所蒙受的污点。美国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今年3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这项被称为 HB2 法案的厕所法。该法案规定，当人们在学校和政府大楼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必须按照他们出生证上登记的性别使用厕所。在北卡罗来纳州推行厕所法前，夏洛特市2月通过了使用厕所的非歧视条款，允许变性人根据他们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厕所。这项条例遭到同性恋权益组织的谴责，并导致该州工作机会流失。有些发起人还取消了原定在该州举行的大型比赛和其他一些活动。北卡的厕所法使该州面临诸多的诉讼，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司法部称此法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 然而，即将离任的北卡州长麦克罗里一直坚定地捍卫厕所法，称其为保护隐私权。
中国哈尔滨的冰雕艺术举世闻名。每年圣诞节期间，华盛顿附近的盖洛德国际会展中心都会请来哈尔滨的冰雕艺术家，为美国首都居民带来中西合璧的冰雕盛宴。今年的冰雕节与往年有何不同呢？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盖洛德国际会展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尼尔。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正在华盛顿，位于华盛顿八英里之外的这个盖洛德国际会展中心。每年到圣诞节到元旦期间，这个盖洛德国际会展中心都会举行长达一个月之久的这个冰雕艺术展的活动。我们了解到今年的冰雕艺术展特别有特色，是由特殊的设计团队所设计的，主题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圣诞节。我们了解到这次主题是非常具有互动性，游客们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冰雕所雕刻的圣诞老人的滑梯上照相，雪橇上照相，也可以扮成精灵，甚至可以享受高达两层楼高的这个冰滑梯。而且这次的设计也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这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冰雕展这个理念正是呼应了华盛顿当地多元的生活环境，而且也代表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居民。我们了解到这次冰雕展准备了超过多于九百吨重的冰块，多于六千两百块的冰块。为了保证这些冰雕能在它们维持它们的正常状态，我们在室内的温度保持在平均-13度左右。整个这个会场的面积涵盖了超过1400平方米。我们了解到这次这么大型的冰雕活动的背后，是由来自中国哈尔滨35人的这个冰雕团队、冰雕师傅们精心在一个月之久的情况下所做成的。我们这次来到这个冰雕节，也有幸认识到当地一位冰雕师傅，也就是我们的孙雨琦冰雕师。然后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的这边的情况。来，你好，孙师傅，你好。我们了解到，我们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活动，每年都有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在这样的就是到美国华盛顿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冰雕的雕刻，和在中国哈尔滨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这个华盛顿做的冰雕，照那个哈尔滨来说严谨很多，因为在哈尔滨做的话是那个只有图纸，然后可以雕塑师可以任意发挥，对，然后这个误差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在这个华盛顿呢，咱们做的话是有这个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图纸，有这个三视图，然后那个一般误差不超过2厘米左右。对。
那我们说这样就是非常精细的这个冰雕的，比如说设计啊，还有图纸啊。这个设计图纸是这个我们这个盖洛德会展中心是提供的设计吗？
对，他有专业的设计师，然后那个做的设计。对。
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35人的团队中有具体的分工吗？
咱们有具体的分工，比如说是有这个正常设计师，然后还有这个监督，以及两大的这个种类是冰雕师和冰剑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底下帮着运冰的，对，还有很多很细的。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就是您的职位是冰剑师、冰雕师，那这个冰雕师和冰剑师还有其他职位之间是都有什么样不同的任务呢？
冰雕师主要是做这个造型，然后就是比如说小动物啊，或者是做一些造型的东西。然后冰剑师主要做这个建筑东西，比如说这个门呐、比如说这个大的这些地基啊，都是冰剑师做的。然后冰雕师就是在冰剑师比如说要做一个龙，他都先搭好这个大块，比如说颜色的色块都拼好，然后冰雕师会用这个雕刻刀去雕这个形状去。
那我们在这次就是雕刻的过程中，除了就是手非常细致的雕刻，还有没有采用一些工具或者是高科技的器械？
有的，比如说这个像龙鳞一些比较细的东西会用到织膜，画一些线，还有就是用到最多的是一个电锯，因为咱那个冰照国内冰要大，对，所以说就用那个电锯给它分成小块，或者是用电锯做这个形状，对，就是电锯是一把大的雕刻刀一样。
那你能给我讲讲，就是说我看到，因为我本身也去过哈尔滨的冰雕展，我看到那边的颜色并没有在美国看到这边这么鲜艳。所以这个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
因为哈尔滨它这个室外温度非常高，不是，就是这个零下 是这个比较低的温度，对，非常低的啊、嗯。所以说这个冰雪在室外就是已经可以就是存住了，然后在哈尔滨比较有名的就像冰雪大世界，他们这个用的冰是透冰以及这个白冰，对，彩色冰基本上用的很少，因为彩色冰，因为那个哈尔滨的话面积比较大，比如说像是一个主要建筑的话会达到80米到100米那么高，对，滑梯的话也会达到20-30米那么高，对，比如说就是它这个东西会比较大，但是在咱们这个华盛顿呢做的东西比较细比较精细，对，你看一个库里面做的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那个小熊猫，它精细到每一个耳朵，精细到每一个眼睛，对，
好的，谢谢您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啊，主持人，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盖洛德国际会友中心发回的报道。
好的，谢谢尼亚在冰雕节现场发回的报道。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了20000点，那么成为一个重大的里程碑的事件，华尔街的投资者准备庆祝。星期三的道琼斯的平均指数略低于20000点，但是预计在年终前会再次回升，这种氛围呢鼓舞着投资者进入新的一年。川普当选总统以后，有人担心他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会影响到美中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进入川普时代，中国学生的留学风潮是否会继续潮下去？稍后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半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在全世界醒悟过来意识到核武器的危险性之前，美国必须采取这种行动。在此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说俄罗斯必须大大的扩充自己的核武库。随着圣诞节的临近，2016年也接近了尾声。2016年对于关心美国政治的人来说，一定会被刻入记忆的一年。这一年，随着总统大选的步步推进，美国政坛风云迭起，惊奇不断。资深记者吉姆·马龙的观察和分析。中国哈尔滨的冰雕艺术享誉国际，每年的圣诞节期间，华盛顿附近的盖洛德国际会展中心都会请来哈尔滨的冰雕艺术家们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居民奉上中西合璧的冰雕盛宴。
华尔街的投资者准备庆祝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20000点，这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星期三的道琼斯平均指数略低于20000点，但是预计在年终前会再次回升，这将给年末增添一连串的胜利氛围。这种氛围鼓舞着投资者们进入新的一年。具体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我们来看低失业率、不断改善的经济，以及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将放松市场监管、增加基础设施开支，这些都是令投资者感到乐观的理由。下面先来看一段报道。
华尔街在欢呼，在连续六个星期的增长之后，道琼斯指数继续在打破纪录。最起码的底线是投资者对于2017年感到鼓舞。
有很多事情正在驱使股指上升，就业数字变得更好，失业率低，经济看来变得更好。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正在变得更好，我们正在改善，我们将升息。”此间的情绪都是正面的。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华尔街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川普就任总统后的经济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杰森·本诺维茨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对市场持续推高感到乐观。
投资者真的很看好川普政策制定的三个方面，其中包括减税、放松监管以及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制定，这些政策会在明年对经济增长给予助力。我们预计就可以看到公司的收入加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市场可能继续推高。
按照本诺维茨所说， 川普的政策如果以及何时在国会面临抵制，明年的市场任何危险都可能发生。
市场人士将关注来自众议院自由议员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川普无法随心所欲地通过任何他想通过的法案。由于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制定抱有希望，一些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一旦川普的政策受阻，我们可能会看到今年我们看到的市场获益出现反转。
道琼斯工业指数1999年是首次突破10000点大关，对20000点大关这一新的里程碑的热情，反映出美国各个市场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摩根大通的美国证券战略研究团队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他们预计大公司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近期将达到2300点。随着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投资者将密切关注国会山以及国际市场的任何不确定因素。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恩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奥巴马政府12月23日将取消911后制定的美国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制度。纽约时报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川普就任之前采取这一行动，意在向川普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川普曾经表示，必须对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国家的人进行严格的甄选，才能允许他们进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新任命的白宫顾问凯利安·康维星期四表示，美国新政府并不准备以宗教信仰为前提对穆斯林实行移民禁令。他说，川普从未改变立场，他一直更多的关注那些来自训练与输出恐怖分子国家的人。
中国央行的首席经济师马骏星期四表示，市场对川普及政策过于乐观。最近美元的快速的走强缺乏坚实的基础。他说，强劲的美元会损害美国出口，美国国债收益率的窜升对经济可能产生比美联储两次加息更大的紧缩效应。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地铁开始出售10美元一张的总统就职典礼的纪念卡，当天可以无限次数的乘坐地铁。那么车票上既无川普的画像，也无川普的姓名，引起了美国网民的注意。2009年和2013年就职典礼地铁纪念卡上都印有奥巴马的画像和姓名。地铁当局说，曾向川普的班子索要照片，但是没有得到回应。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随着圣诞节与新年的临近，美国各地的大中小学陆续结束了期末考试，进入了寒假。那么每年的12月也是美国大学入学申请的关键时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两国文化与教育交流是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的平台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特别是高中毕业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成为一种风潮。奥巴马总统执政的8年里，中国学生的留学美国热潮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遭遇了何种挑战？那么川普当选总统以后，有人担心他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倾向可能会影响两国的人文交流。那么作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教育交流，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进入川普时代，中国学生的留学风潮是否会继续的潮下去？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享他的看法。马昭教授是通过视频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参加节目，欢迎马昭教授。你好，马昭教授。
啊，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大学里边这个担任，在美国大学担任这个教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12月份正是一个美国大学这个新生申请啊，或者这个录取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现在的这个学生申请入美国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先说一说。
好，我想可能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大概可以把握一下目前美国高校留学生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根据美国的一个最新统计，2015年到2016年，在全美的各级高校中呢，留学生的总共人数是42万7000人。那么它呢，同比呢，比10年内呢增加了79%。 那么位于最前面的这个最大的外来留学生的这个外来国呢，第一是排在中国，那么下边是沙特、韩国、印度和越南。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到可能有两个方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个方面呢是录取难度要增大了。我们说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美国排名前25名的这个综合大学和文理大学呢，10年内的新生入学人数呢增长了14%，但是留学生呢增长了30%。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如何能够从众多的留学生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占据这个有利的地位，这是一个每一个这个录取每一个新生都面临的挑战。另外一个呢，可能今年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就是说人民币呢目前贬值，所以这就意味着留学成本增加了。那么呢，大这个家庭和学生个人如何来安排个人财务方面的这个做好准备呢？这个是目前来说今年的一个新的情况。
嗯，刚才你提到现在这个新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家庭来说，虽然现在中国的这样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现在人民币处于这个贬值的这个状况，那么到美国来留学呢，仍然无论是对于这个学生本人还是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抉择或者是一个决策。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申请美国大学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如何才能够真正被自己所喜欢的心仪的学校来录取，喜欢的自己的这样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样这样的窍门或者是什么样的经验给中国的学生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可能在很多的留学辅导机构啊和高中的主管留学负责的部门中呢，大家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些讨论。那么我想这里说到的呢，可能只是几个要点吧，可能供大家呢稍微考虑一下。首先一个呢，应该说要是还是以真实性为主。那么所谓真实呢，我们跟以前大概在前两天吧就能看到这个消息，国内有一些为留学生准备出国留学的这一个中介机构呢，那么在美国呢被调查，那么发现其中有很多作假的成分。你比如说可能学生的成绩单作假，或者说呢学生考试成绩作假，或者呢学生的这个推荐信或者是自己这个自述部分呢有不真实和代替代写的成分。这些东西呢都是直接影响到学生如何呢在美国的这个申请过程中呢，如何在接受学校审查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所以真实性呢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一个叫做全面性。所谓全面呢，主要指的是美国留学申请呢主要是要考察一个人的各个方面，那么它包括呢像成绩，也包括呢个人和社会的这个参与程度，那么也包括那些个人本身的素质。那么这些素质呢，就是说涵盖的范围就很多了。那从一些课余的爱好啊，再加上一些有没有领导才能啊，是不是能够参加一些社区服务啊。所以呢，我想应该注意如何全面的向这个申请的学校展示一个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优势，这是又一个需要注意的部分。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合适。这个合适就是说美国的学校有很多，大概高等学校呢有好几千所甚至上万所，那么如何挑选一个自己合适的学校，合适的专业，不要因为只是为了追求这个排名啊，或者只是看排名前50前20，不要这个过于迷信这个排名，那么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学校来去申请，这个也很重要的。
马昭教授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无论是你这个申请大学还是申请这个工作这个职位，在美国呢一般的在写自己的这个简历或者申请信的时候，不应该把自己的照片或者是自己的性别或者是年龄写在上面，这在美国是这样的不能说有什么样的严格的规定，但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中国的文化里面，中国的学生在申请职位申请入学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照片把自己的年龄把自己的这个性别都写在这个简历上。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出现过，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对待这种情况，有没有出现过比如说误会啊，或者是一些问题或者是纠纷？
应该这样说啊， 入学申请呢大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本科生的入学，另外一部分呢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入学。那么在本科生的入学的过程中呢，是由学校的招生部门直接负责的，它是和各个系的学校、各个系的教授呢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一个方面呢，我了解的情况不是很多。那么就在我目前工作中呢所触及的呢，基本上都是研究生这个以上的留学的申请。那么在这一部分中呢，确实我们在美国过这个招生过程中呢，从来是不强调学生的性别、年龄、这个相貌或者说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方面都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那么学生呢有的时候呢是在他的申请中呢会提到这些内容，但是他可能不是很强调这些内容。但我们一般呢主要来看的是首先它不是我们考察的这个重要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他提到这些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整体的框架中去考虑。你比如说当他提到自己的性别，或者说这个性别和他的研究的课题内容本身有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如果有联系，那么可能可以让教授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是不是能够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能对他以后的学习有更好的帮助。如果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呢，那么这一项呢几乎也等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大概是这样的。
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或者是美中两国相互这样双向的这样的留学，这样的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在整个的美中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是会对美中关系这过去的这些年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在主持人刚才在片头介绍的时候呢已经强调过一次了，就是这个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呢，就是说留学教育呢，或者说这种教育的双边交流呢，实际上是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稳定剂。那么其实有两个稳定剂或者推动作用吧，一个呢是这个大的企业，就是美国的这跨国企业，那么他在中国的做生意啊，这种经贸交流。另外一个呢就是以留学教育文化交流为主的这种人文交流。那么这两种呢实际上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剂，就是说不管有多少中美之间有多少矛盾，有多少这个磕磕碰碰，但是呢在过去的40年中呢，这两点，这个经贸交流和文化交流，始终都是一个中美两国之间的增长点。这一点尤其重要，对于明年这个1月份川普当选总统以后就职以后，因为我们说现在两个国家呢都在谈论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如何来协调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呢在领导层面上都在强调要扩大合作面，减小冲突面。那么留学文化交流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扩大合作面，这个合作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政府外交的这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一点呢在未来的4年当中呢尤为重要。
在奥巴马政府过去的8年当中，当然奥巴马总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鼓励这样的人文交流了，在这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它是作为一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层面，当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出现了哪些问题，有哪一些不足？
这一点来说呢，我们想先说成绩首先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呢从整体的角度来说，在过去的8年之中呢文化交流留学教育始终处在一个上升趋势。我们说中国呢是2015年开始，那么成为当时这个美国、英国、德国等等这个发达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而且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还出现了，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呢分布比较广泛，那不仅包括本科生和传统研究生这个博士生的教学，包括高中生、初中生，甚至于这个小学生，留学人数都在增加，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部分。留学人数增长本身是这个是它还包括呢，它给也带来一定的对于接受留学生的国家带来很大的这个经济效益。实际上呢这个呢如果把它算到这个双边贸易之中呢，这个也是属于服务性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说如果说问题的话呢可能有两方面。一个问题呢是这种交流呢现在我们来说有点单向。所谓单向呢就是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呢这个潮流呢还是很好的，趋势还是很好的。但是呢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个人数呢增长呢并没有人们预期中的那样快。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呢输出的文化交流呢 相对来说像孔子学院啊这样的成绩呢，或者说这个举措很多，但是呢外国的高校或者外国的文化教育组织在中国的活动之间呢受到了一些限制。那么这可能跟国内最近呢有一些这个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些控制啊，一些所谓反对美国的或者反对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渗透这些考虑的有关，所以这样就带来一个教育的不平衡的一个结果。那么说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未来呢进一步关注的一些问题。
嗯，那赵教授还有差不多就是一分钟的时间，川普当选总统一月份就要上任了，他上任以后那么美中文化交流人文交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中国留学生刚才你所说的到美国来的这样的一个留学的这样的一个风潮还会继续潮下去吗？
潮下去是肯定会潮下去的，但是呢有两点大家可能需要关注。第一个呢是留学签证的发放，因为在这一点呢川普在竞选演说中呢曾经提到过很多次，就是说留学生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外来的移民吧，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个压力。那么留学生的签证发放是不是还能够像以前一样的这个顺畅，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第二点呢就是毕业之后的实习期的长短和毕业之后工作签证和绿卡的签证的政绿卡发放的政策，这两点呢直接关系到了留学生这个学习学业期满之后的这个职业个人职业发展的方向。这两点都需要大家来进一步的关注。
好的，好，谢谢马庄教授，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
好，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对著名的亚洲问题学者布瑞哲的专访，谈谈战中和雨伞运动对即将展开的香港特首选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2017年3月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渐渐浮出了水面，雨伞运动对这场选举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一本名为《与魔兽共存：中国阴影下的香港》的著作对此有全面的剖析。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了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卜瑞哲，带您从历史中展望未来。
Thank you, Doctor.
感谢卜瑞哲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My pleasure.
We have a lot.
我们有很多要谈的，所以从您的新书先开始。你将香港定性为混合制政体，但是它不同于其他混合制政体那样只进行选举，但抑制政治改革。所以你称它是一个自由的寡头政体，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由的寡头政体的含义吗？
Well, it's a good question. I think I invented the term.
这是一个好问题，是我发明了这个词儿，所以让我解释一下。自由这个方面是说，在香港基本法下保障法治和司法独立，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表现在有组建政党的自由和言论自由等，使得香港是一个政治上很活跃的城市。
Hong Kong to become a very political city. The oligarchy part.refers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寡头政体这方面只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基本上指工商巨头。这样的体制导致香港在收入、财富、教育机会、工作机会、住房方面越来越不平等。
Access to education, access to jobs, access to housing. W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demanded for a long time.
很长时间以来，香港人民要求选举制度的充分民主。这适用于所有职位，不论是香港特别行政长官还是立法会议员。
Be selected by popular elections.
So you do think this kind of.
所以您认为是这种不平等导致了战中运动以及后来的雨伞运动
？Umbrella movement.
Beijing proposed that instead of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a small election committee, that.
当时北京提出由提名委员会挑选香港特首，而不是通过普选来选出的选举委员会来挑选，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机制，其普选权。北京提议的方案的构成与旧的选举方式很相似，所以人们会说，等一下，普选变成了一个骗局， 因为精英群体将选出这些候选人。
Well, wait a minute. A popular election would be a sham because the elite is going to pick who the candidates are. So there was resistance to this.
于是社会出现了反抗，提出了对选举机制进行改变的建议，这些都进入了战中运动和后来的雨伞运动的提议中。
The proposals for Occupy Central and the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tself.
So.You do think this?
所以您认为这样的运动，无论是战中运动还是雨伞运动，都是无法避免的。
I do think it was inevitable.
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没有人预计到这个运动会占据了香港主要街道长达近两个月之久，这是出乎意料的，与战中运动最初的计划很不同。
I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plan for Occupy Central.
您在书中讲到这个运动是双重悲剧。
Yes.The first way it was a tragedy was that the ultimate outcome, the failure of reform, didn't have to happen.
是的，第一重悲剧就在于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这次改革的失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即使有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存在，香港政府提出了一些修改，我认为可以实现一个有竞争力的选举，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候选人在这些选举中代表了香港不同地区的政治图谱。所以泛民派选民可以推举出一个民主运动中的候选人。
And the desig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w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right kind of democratic politician, somebody moderate.
根据2015年的提议，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设计可以产生一个合适的民主的政治人物，一个温和的能被北京接受的，但同时拥有民主价值观，能够推动中产阶级和平民利益的候选人。这样的候选人是有可能参选的，这要求泛民阵营很团结。然而我们从雨伞运动中看到，整个过程中温和派和激进派之中有很强的斗争，最终激进派掌控了泛民阵营的活动，这是第一重悲剧，本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改革。
What the Democratic camp did. So that was one tragedy. You could have had a pretty good reform. The second tragedy is that Hong Kong has a lot of problems.
第二重悲剧在于香港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涉及政治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不平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如何确保未来香港的可竞争性等等。
And so on. But, you know,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proposal to give greater emphasis in the Hong Kong,
如果你要向香港政府提出强调创新和科技的提议，你需要在立法会中通过法案，但是需要经过长达三年时间。因为立法会受到很多冗杂事务的阻碍。
So this is what happened with the electoral reform is just a much bigger example of that.
所以选举改革中发生的事就是更突出的一个例子。香港人对政治体系的期待无法实现。
The work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a right to expect that their political system will do for them, isn't going to get done.
I want to move to the globalization effect in Hong Kong. I quote here.
我想跟您讨论一下全球化对香港的影响。您在书中写道，香港过去十年特别的发展道路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了比很多发达经济体都严重的状态。在那些感觉被冷落的群体中，引起了对政府的不满。我们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中也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您认为这两个经济体在政治上有什么相似和不同？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economies?
Globalization an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全球化和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造成了很多不平等，同时也对社会流动性造成了一些问题。一个家庭理想的状态是孩子们最终会比父母的生活状况好，直到战后时期都是很符合这种状态的。
And that has been quite true through the post-war period.
但是我们发展到一个阶段，在香港以及很多其他地方，年轻人对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否能与父母的一样，可以合理的产生严重的质疑，这是很不理想的结果。
No, that's a bad outcome.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lame was put on trade deals like NAFTA.
在美国，人们把这归咎于贸易协议，比如 NAFTA 和 TPP， 也就是增强全球化的方式。也有很多人归咎于移民，说他们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事实上，很多移民在做美国人不愿意做或者没有能力做的工作。
Americans aren't willing to do or they're not qualified to do. In both Hong Kong and Taiwan,
在香港和台湾，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中国。 中国更具有竞争力，让港台无法取得那么有利的经济前景。
Not such a favorable economic future. In Hong Kong, it takes som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香港表现出一些独特的、有趣的现象。举例来说，很多大陆游客去那些奢侈品店聚集的商场，其他还有一些人过境来大量收购奶粉等商品，这让香港人很生气。
Buy up all the milk powder and so on, and that gets people very angry. More.
更重要的是，非常聪明有天赋的大陆学生来香港求职，他们该这样做，公司也理所应当选择他们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选，这是他们保持竞争力的一个方法之一。但这对香港年轻人往往意味着失去那些工作。
But what it means is that often Hong Kong young people are shut out of those jobs.
这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强化了他们认为这个社会日益不平衡的想法。事实上，全球化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唯一因素，但是它当然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因素。
But it certainly contributes to it.
So you just gave us a lot of examples.
您刚刚提供了很多例子，我们看到这些有关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关系日益恶化的证明越来越多。在改善这两类人群的关系方面，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吗
？Yes.
So.Is there still a lot of room to improv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One of th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mainland tourists going to Hong Kong and mainland tourists going to Taiwan.
关于大陆游客到港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不是政府官员，也不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且他们的行为也不一定是香港和台湾人学到的文明的行为方式。
And civilized way that Hong Kong people and Taiwan.People have learned to act. What Hong Kong people and Taiwan people have realized is,
香港和台湾人意识到大陆社会跟自己的社会不同，这种意识强化了他们区别性的自我认知。
A sense of identity that is something separate, and so this i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所以这是旅游产业的非预期后果。我可以肯定，中国政府认为促进大陆游客去港台是在帮助他们。但是从普通香港人和台湾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预期内的。
Viewed it and therefore viewed China, it's not what was expected.
So you talk about.
您谈到这些现象的原因，那么有没有一个可建议的解决方案呢？这样的冲突有没有空间缓解？大陆方面或者双方又能做些什么
？As I suggested, this.Evolution of people's habits is a long-term proposition.
正如我提到的，人类习惯的进化是一个长期的事。也许台湾和香港人不得不更加包容。事实上，全世界的人都不得不对美国游客包容。我们的一些行为方式确实很令人讨厌。
Of American tourists, we were actually pretty annoying. The deeper problem is that.
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发现旅游业并不一定对整个社会有益。它对酒店有益，对那些奢侈品店的经营者有益，抬高房地产价格，所以这是好坏参半的事情。
It may drive up the price of real estate, so it's a mixed blessing.
So it's really hard to, you know, given the fact we still have those domestic conflicts.
面对这些香港内部的矛盾，香港人仍然很难从北京方面获得普选权。有没有一个真实可行的策略，能让香港人民更满意一点？北京需要如何做才能让香港人民感觉他们的权利仍然受到尊重
？Hong Kong people feel their rights somehow still got respected.
I think what may be necessary is for the Hong Kong elite.
我认为也许有必要让香港精英群体们，那些支持香港政府、受益于中央政府建立的香港体系，也就是我书中提到的自由的寡头政体的概念。也许是时候让他们去跟他们北京的朋友说，你们现在的做法在伤害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北京。第一，严肃地重申你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承诺。
To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nd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Second, you need to.
第二，你需要尊重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你需要保证大陆执法当局不会跨境逮捕。北京方面低调地做了这样的保证。但是需要以更直接的方式。
That pledge has been made in a low-key sort of way, but it has to be made in a more forthright way.
如果你继续剥夺给予香港法治中最珍贵的东西，我们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而从你的角度处理香港问题也会越来越棘手。
And managing the Hong Kong problem on your part will get harder and harder and harder.
Let's talk about the chief.
我们来谈一下香港特首选举。在2017年3月就要举行的特首选举之前，为确保您在书中提到的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方法，有哪些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And improve its governance.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关于经济竞争力，香港一直非常高明，能够判断如何配置资源以维持经济增长。而当中国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强大，这并不是很容易。
Economically, that's not always been easy. It may require changes in the law, changes.
这将要求法律系统和条例中的一些改变。举例说明，香港的老龄化社会像台湾一样，也可以参照美国。对医疗服务业的需求会增大。
Demand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is going to go up a lot. The supply of people to provide those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those services.
现在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员和组织稀缺，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机会。但是相关法律规定哪些人可以在香港行医，非常的严格。如果你是外籍医生，这是非常困难的。
If you're a foreign doctor, it's really hard.
That including
这也包括大陆的医生。
I think so, yeah. For many
是的，包括任何地方的。这对香港的医生有利，因为它减少了竞争，对吧
？Reduces the competition, right? But perhaps now it's time to liberalize.
但是也许是时候放宽这些规定。香港有潜在的可能性扩大私营医疗系统的自由度。更好的整合共同系统和私营系统
system and having better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side and the private side.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审视自己的教育系统是否培养出有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技能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The skills that are needed for the future economy. Maybe we probably.
我们或许多需要更多的工程师。需要有培养工程师的鼓励政策。
Finally,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to.
最后，我认为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很重要，通过调整税务系统、福利系统等。
The welfare system and so on.
What kind of candidates?
那么，针对明年的选举，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候选人会出现？北京方面又会支持谁
？There are lots of rumors that.
有很多传言说财政司长曾俊华会参选，但是并不确定。他是一个有不一样背景的人选，与现任特首相比，他承担很多不同的责任。
Then, the chief executive. Another name that you've heard is
另一个你们会听到曾玉成的名字，也就是前立法会主席。我认为他对于香港大众的情绪和感受有更好的认识，比如哪些议题上需要更加重视，哪些不需要。
And what is what shouldn't? Another name you hear is Regina Yip.
另一个人就是叶刘淑仪，他担任公务员很久了，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位，现在是香港立法会议员。
But she's now a legislator. So you know there are several well-qualified candidates. They're not.
很多能够胜任的候选人彼此之间在背景、能力和他们要强调的问题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有很多选择。
So there will be a certain amount of choice. Then it's possible if the Pan Democrats and the localists get enough seats.
另外，如果泛民议员在地方选区得到足够多的席位，他们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选也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两届特首选举中，曾出现泛民候选人。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多选票，没有实际竞争力，但是多少提供了一个选择。
But it did offer a choice of some kind.
All right, thank you.
Sure. No, thanks very much.
Thank you,
Mr.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焦点对话的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在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带您回顾中国2016年的内政以及外交。内政方面呢，包括习核心的确立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为何将雾霾定义为自然灾害。外交方面呢，将看看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强硬态度，以及港台分离思潮对于北京形成的挑战。星期五晚上，敬请锁定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没有天了，没有天了。